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
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跟亲爱的小朋友一起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今天呢是星期三，在我们的节目里是我们要一起去旅行的时间，因此我非常的期待今天可以带着你跟我还有我们的旅行伙伴一起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去旅行，也跟你介绍为你带来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经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不过呢，说起今天是星期三，也是糕点姐姐倒数第三天可以在节目里陪伴着你的日子。之前呢，曾经告诉你过，我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在后天，是我最后一次主持欢乐卡恰碰。那么星期五过后呢，糕点姐就要正式的从这个节目毕业了。而这个节目欢乐卡恰碰它将不会停止哦，而是由我们的立心姐姐继续的延续着这个欢乐的气氛，为小朋友带来更多精彩丰富欢乐的内容。不过现在我们的立心姐姐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正在医院里头住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也请小朋友来帮我们的立心姐姐祷告。我们立心姐姐生病的原因是立心姐姐的肾脏发炎了，所以小朋友你要多多的帮立心姐姐祷告，希望她肾脏发炎的指数可以快快的降下来，也希望她可以不要一直发烧，不要一直发烧，可以慢慢的退烧，然后进入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希望我们的立心姐姐也可以在小朋友的带导之下呢早日的康复，继续的回到欢乐卡恰碰的节目行列当中。不过呢，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心姐姐正在住院，所以下个星期一的节目是会有糕点姐姐继续主持呢，还是立心姐姐为小朋友带来崭新的节目面貌？诶，这个我现在还真的是说不准呢，因为说不定呢在这些预定的状态之下，还会有天父所安排的惊喜出现，我觉得是有一点刺激的哦，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下个星期一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节目内容。不过虽然立心姐姐现在正在住院，但是今天她仍然要跟着我们跟着一首歌曲去旅行哦，因为我们的单元是之前就录好的，所以天父真的很奇妙，他让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先把单元的内容录好，所以在今天的单元内容当中呢，立心姐姐会出现，这样听下来就好像立心姐姐没有从这集节目当中缺席一样呢。小朋友你说天父的安排是不是很酷很特别呢？不过也透过这样子的机会跟小朋友分享，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虽然我们会很希望我们要把任何事情呢都安排好，然后我们只要照表操课就好了，就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天去上学的时候都会有第一堂是什么课，第二堂是什么课，那个都是固定的，我们只要按照着课程去进行就好了。但是生命里虽然有这些安排好的事情，但是生命里头也有很多不在我们预想当中，不在我们安排当中的惊喜。这些惊喜是我们预想不到的，但是这些惊喜却是上帝精心安排的哦。也请小朋友敬请期待下个星期一的节目。不过无论如何，糕点姐都一直非常珍惜着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因为可以跟你相聚在一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可以听到你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对我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那么说起糕点姐姐未来呢，虽然现在要面对到跟小朋友的离别，心里面当然是有一些感伤，有一些惆怅，不过对于未来啊，我的心里面可是充满期待的哦。因为我很希望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听到更多的故事，得到更多的养分，然后有机会的话，也许我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成为特别来宾，继续把我认为很重要很有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跟小朋友分享。因此呢，就请小朋友继续的收听这个欢乐卡恰碰，也继续的期待未来我们在这个节目再相见的那个时刻咯。那么话说回来，今天是星期三，是我们要跟着一首歌曲去旅行的时间，现在就邀请你跟着我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跟着一首歌曲，我们开心的出发，一起去旅行咯。西方哲学家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现在让我们打开世界的书本，带着期待从这里出发，一起跟着歌曲去旅行。今天呢，在我们的单元里，我们又要跟着一首歌曲去旅行咯。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就是去到大家都非常想去玩，而且近年来也越来越多人到这个地方玩的什么地方呢？先卖个关子，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一起去旅行的伙伴。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佳美姐姐。
嗨，小朋友你好，我是苹果姐姐。
你今天要变成苹果姐姐吗？
小朋友就是叫我苹果姐姐，大朋友叫我佳美姐姐啦。
那我当然是要叫你苹果姐姐咯。
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一起去旅行的呢，还有我们的立新姐姐。
大家好，我是最可爱又最有气质的立新姐姐。
好，你就这样子就好了。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位我们今天的大导游，就是我们的方良老师。
嗨，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方良老师，请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
对，方良老师，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去旅行呢？
我们今天要去旅行的地方啊，是我们几位非常熟悉而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陌生的地方，就是台湾。
哦，讲起台湾，虽然我们就在台湾的土地上，可是如果说要说我们自己呀，真的很了解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好像也不尽然的，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啊。不过讲起台湾呢，大家对于台湾的印象就是台北，然后有 shopping mall， 有101，对不对？台北101。
其实啊，台湾除了台北好玩之外，还有中部、南部各个地方都有很好玩的地区，
还有东部
啊，对，
跟离岛，
真的是一个有非常多丰富地形，而且有丰富景观的地方。不过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好像真的还是只有台北哦。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到台湾台北以外的地方玩的话呢，有一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是什么事情呢？方良老师。
如果你能够学讲几句台语的话，我相信你到各地去，不管是买东西也好，或者是跟当地的居民互相的这个交流也好，都会让你增加很多的乐趣哦。
我们这边说到的台语呢，其实就是台湾话的一个简称啊。那其实有人说它是闽南语，也有人说它是河洛话，对不对？
是的，那它是属于这个中原的古语，好，慢慢的演变而来。所以呢，台语跟这个闽南语非常的接近，因此台湾人如果到厦门 或者是泉州去旅行的话，基本上话语都是通的。
嗯，我听起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不过呢，今天呢，我们讲到学台语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呢，就是因为讲一句比较夸张一点的，如果说你离开了台北，就是到了台北以外的地方去玩的话呢，学讲台语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而到底要先学讲哪一句台语对我们来讲是最有帮助的呢？立馨姐姐，你觉得你会建议我们的小朋友来台湾玩的话要来学讲什么台语？
我们呢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朋友，对不对？
没错，
谢谢跟对不起就很重要咯。
嗯，
那谢谢呢我们可以说多虾
多虾。
嗯，那如果哦你不小心撞到人了，或者是打翻东西了，你要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可以说拍死
哦，拍死。嗯，好像多虾跟拍死是我们平常光看字面呢就蛮容易看得到的字。
多谢，
对，多谢。
所以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河洛的古音哦，多谢，然后稍微转一下变多虾，所以多虾这两个字跟我们看到的中文多谢音是非常接近的。
嗯，诶，那除此之外，比方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我要跟他表示我很友善啊，我很亲切，我要跟他问你好，诶，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讲呢？
诶，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好，你好。
哦，你好就是你好的意思啊。
嗯，
你就是你，
你好就是好。
原来是这样。诶，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的中文也有一点点像哦。
嗯，
那个音。
嗯嗯嗯，
可是如果我们要再更本土化一点点呢，有没有更亲切的，比方说来到了这个台湾的中南部啊，要跟叔叔伯伯阿姨打招呼说你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再加一句好了，如果你要关心他，让他觉得很开心的话呢，你就问他假爸爸耶，
假爸爸
就是吃饱没。
诶，这个听起来好突兀哦，我跟你见面我就问你吃饱没。
这很重要诶，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大家经济状况都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状况下，吃饭吃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哦，原来
是你很关心他。
诶，原来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好像华人这个部分的华人的文化，华人的社会习惯，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呢，我想表示关心他的时候就问他你吃饱了没。
是的。
嗯，诶，那除此之外呢，方良老师，你会想要推荐我们的小朋友来学一句什么非常实用的台湾话呢？
嗯，我觉得可以学一句说你要去买东西的时候问价钱
啊。对，大家来台湾就是 shopping。
对对对。啊， shopping 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拿了一个东西就问老板说这个多少钱。
嗯，
你就可以问他说这哇最急。
哦，这就是
这个，
这个啊，这
哇最急，
哇最急。
嗯，
多少钱？
急就是钱，
急就是钱的意思。嗯，哦，所以小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也要把自己的急看管好，不要乱搞丢，也不要乱拿去 shopping 了，爸爸妈妈会生气。嗯，
是的。
啊，今天我们一起学到了很多的实用台语，在这边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立馨姐姐的部分。
嗯，有谢谢就是多虾，然后对不起是拍谢。
嗯，
你好呢就是你好，吃饱没呢就是假爸爸。
如果要买东西问这个多少钱，就说这哇最急。
哦，那么在这里啊，其实高丁姐再补充一个，有一个字就是大家已经都在用了，但是大家其实忽略掉了或者不知道它其实就是台语来的。嗯，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张赞哥哥的赞。
这是台语呀。
哦，对，这是台语，其实中文的发音也是一样的。
嗯，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太棒了，觉得这东西好吃也好，漂亮也好，好喝也好，任何你想称赞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大方的跟他说赞。
哦，
听到的人就会很开心。
嗯，听到的人就要站起来。
啊，好像不太一样吧。
开心到站起来跳起来的意思。啊，这样子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台语呢？其实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来听一首歌曲，用这首歌曲在台湾旅行。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歌曲，它的歌名叫做
《望春风》。
诶，这个望是哪个望？是小狗汪汪叫的汪吗？立馨姐姐。你又 你又叫了一声了。这个望春风的望其实是望向远方，是有看着表达的意思，也有期盼的意思，对不对？
那个春风呢，除了是春夏秋冬的春风之外，另外这个春字其实也代表着少女的情怀，有点怀春的意思、
啊、期待恋爱的感觉，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首期待恋爱的情歌咯。
是的，
哎，说到情歌，我想大朋友或者是小朋友都很期待哦，都很好奇这一首很古老很经典的情歌，它的歌词会是怎么样的呢？立心姐姐。
好，那立心姐姐来介绍一下它的歌词呢。其实是用台语唱的啦，但是我们现在用中文来讲解一下它的意思。大概是说呢，在一个有点孤独的夜里，那冷风徐徐的吹来，有一位少女呢，她就在这可能是家门口或是窗边，她大概十七八岁，但是她还没有出嫁，其实有一点想要恋爱、哦、想要结婚。那这时候她看到了一个一个帅哥走过去，哇，真的是长得很帅啊，然后皮肤又白白的，好好看，然后不知道是谁家的公子呢。那这个少女心里面其实好想问他说，哎，你是谁呀？我可不可以认识你？可是其实会不好意思的，对不对？那时候的女孩子比较含蓄，所以她心里面呢、啊、就有一点害羞，有一点纷乱，有一这样子的不好意思的情怀。那他好想要这位帅哥来给他做他的夫婿哦，可是这个爱只能藏在心里面。那等这个帅哥什么时候来呢？又等不到。那突然好像听见了外面好像有人敲门的声音，该不会是帅哥来了吧？
结果
开门一看，哎呀，月亮都笑了，月亮笑说，傻孩子，是风吹的啦。
哎呀，是误会一场。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哦，原来这是一首我觉得是非常含蓄的情歌，讲着少女想要恋爱的感觉。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望春风》。
No.夜无伴树林的清风在面吹，十七八岁爬出家，想着少年家，五人抓你甲人注定，想要问伊行歹势，心内乱一心难猜，情个人
哇，我们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哦，不晓得小朋友小小的心里面也有没有那种对于恋爱的期待哦？我想应该是有的，因为刚刚听到立心姐姐先叙述了一下她的歌词内容之后，我们再听这个歌曲，也会被她的歌词还有被她的这个曲调来吸引。她的歌词真的非常的美耶，她的歌词作者是谁呢？
哦，这个歌词的作者呢，叫做李灵秋，他呀，经过后人帮他整理的词呢有200多首，望春风是其中的一首。这首歌呢是李灵秋他从西厢记里面得到的一个灵感，他想写啊一首能够说出女性心里话的歌，让女性呢也能够勇敢表达自己的情感。为什么他会想要写这首歌呢？因为过去30年代的妇女呢，她们的社会地位相当的低落，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呢，你是不能像现在直接说出口的
哦，
因为那时候的女性呢是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是男性的一部分，所以你喜欢一个男生，你如果直接说出口的话，人家觉得你是怪怪的女生
比较没有那么保守
所以呢透过文字写下一个女性她对于情感的渴望呢，感觉到是一个很美的词语，那也透过含蓄的表达呢也表达女性的一个心声。
这样子的一个歌词听起来在我们现在在小朋友的心里面啊，听起来就觉得说好像也没有真的很勇敢啊，觉得好像一个女生在表达自己的情感吗？听起来好像也还好，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听习惯了什么我爱你啊你恨我啊听太习惯这样子的歌曲哦，很难以想象像刚刚我们的苹果姐姐讲到，那是1930年代，
是
那时候的时代氛围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不过讲起这首歌曲哦，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呢，就一定要来提到他的作曲者，对不对？方良老师。
是的，他的作曲者邓宇贤是在台湾民谣界可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位作者。他写的歌曲很多，那么同时因为他早年曾经去日本学音乐，回到台湾之后呢，他就积极的创作。当然在他写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并不是很顺遂的，因为在当时日本人对于台湾人是很压迫的。那后来他做的这些的歌曲一直到今天啊，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有4首歌，可以说是在台湾民谣，应该说台湾歌谣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和雨夜花。这4首歌呢，也有人就是把它的第一个字啊截下来叫做四月望雨，那这样比较好记。
对，而且听起来就好优美好古典哦，特别在台湾其实4月左右也许会有一个梅雨的封面，对不对？
对，
所以那时候在台湾下雨是还蛮平常的一件事情。
是，而且你讲到这个梅雨季节哦，梅雨大约是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开始台湾会入梅。台湾的地形是一个海岛，所以呢这个下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水的来源。因此每一年在梅雨是不是下得很足够让水库都喝满了水，这个是很重要的。像是今年的我们的梅雨加上封面特别的旺盛，所以今年水库都喝得饱饱的。
真的
夏天不用担心了。
是的，好，那再回到望春风这首歌。邓宇贤呢在写了这首歌之后因为歌曲的旋律太好听了所以呢不断不断的有人传唱，而且一直到今天还有各个不同的歌手来翻唱，那么让这首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有名
啊。
其实民谣的产生是在地方上大家口语传唱，有的时候词曲作者是不可考的。那望春风这首歌虽然词曲作者都可考，但是它在台湾歌谣里面的重要性其实已经可以达到民谣的这样的一个重量所以呢它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我记得当年我在念台大，也就是类似像在北京的北大那样子的一个高度跟规格的一个大学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台大合唱团。每一年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个新生训练那台大合唱团就要去台上教大家唱校歌。 我们的校歌也很棒哦，是赵元任博士所写的一首歌曲、哦、非常的好听。可是同学们因为对那首歌的旋律不熟，所以呢学唱校歌的时候大家没那么样的带劲、嗯、但是呢在唱完校歌以后我们要这个表演几首歌曲给大家听，其中就有一首就是《望春风》。那底下的同学们因为会唱嘛，所以就跟着唱。后来也有人说，几乎是所有的台大人都这么认为啊，《望春风》就是台大的地下校歌，
地下校歌，
每次必唱的。
对，而且大家都会唱，嗯、所以你只要一唱《望春风》，大家都会唱。唱台大校歌，大家就说：“嗯，糟糕，忘了，你没有看到歌词，不会唱。”这样，可是《望春风》几乎是台湾人人人会唱。
嗯，没错，这是真的。而且这首歌曲它之所以非常的经典，红到我觉得是红到海内外。去，所以我想不只是台湾的小朋友大朋友，甚至于是海内外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听到这首歌曲呢，也许刚刚就已经跟着朗朗上口，都已经跟着唱了。哎，不过在这里我们想要来请问一下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啊，丽欣姐姐，
谁是我吗？
对啊，是你，就是你本人呢、啊嗯、我们在听到这一首那么古典然后情感那么内敛的歌曲的时候、嗯、你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我的心里会有一种很想把那个爱直接大声的脱口而出的感觉。
对，如果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嗯、会直接把那个男生带到那个女生面前，
对，
对，
说你就跟他告白啊。
对、哦、所以那个时代的气氛真的很不
一
样。
对，我会不太理解说为什么不能说出口呢，那个爱。
嗯，为什么不能说出口呢？方良老师在1930年代那个时代的气氛啊，社会的氛围真的是那么那么的保守跟传统吗？
是的，其实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啊，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一直到1930、40、50大概都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如果在谈到爱情的这件事，一般来说家里面的男女的婚嫁都是父母媒妁之言，那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可是自古以来啊，很多的这个爱情小说里面都有提到，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希望能够脱离这个所谓媒妁之言的桎梏，自己去找一个自己的爱人。
嗯，
像是梁祝啦， 或者是还有很多其他像西厢记啦啊，都是像这样的一种故事的一种典型。那在早年的时候，因为社会的氛围比较这个传统保守，所以呢对于女孩子来说，女孩子是不能随便出家门的。而且女孩子去碰到男孩子，如果你去多跟他说几句话或是如何的话，人家会觉得哎，这个女孩子不守妇道去勾引别人。
哦，好严重哦。
是、嗯、那么好在呢到现在这个妇女平权呢、啊、已经慢慢受到大家的重视、嗯、所以呢女孩子也有自己努力寻找爱，勇敢寻找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权利了。
嗯，哎，其实我觉得听到这样子的歌曲，然后听到大家这样子的表达，我仍然觉得现在我们也还蛮幸福的。虽然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那个气氛是很不一样，但是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它也提醒了我们，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就要活泼的，我们要勇敢的跟我们身边的人表达我们对他的情感，对不对？
是的，
对，珍惜对方，然后勇敢的说出口，说我爱你，不是跟别的男生女生啊，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今天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跟着这一首《望春风》到台湾旅行，我们也很期待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跟着一些好听的民谣我们再来台湾旅行，好不好呢？
好啊，
今天姐姐再带我们去哦。
好，没有问题，我们要带上我们的向导我们的方良老师，
对，
还有我们的小跟班跟丽欣姐姐，
耶
好，今天谢谢大家跟着我一起到台湾去旅行咯，谢谢
谢谢
谢谢。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是高点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青红的冰水纳起杯